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主祝福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又一同聚集、今天晚上、的聚会、是一个、专题分享的聚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向、那到雅各井边取水的妇人、这样讲说拜神的时候到了，但是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我认识仲辉有很长的时间，那这六年来有比较多的接触这个神给我们安排，他曾经在我们石牌教会我们当中有三年的时间，我一直觉得他是用真信心在服侍主。所以今天晚上，在他要短暂回来台湾，又要回到美国之前，我再度邀请他来到我们石牌，用短短的时间跟我们做分享。那他会有一个主题，我们就从聆听当中去感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或许也借着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跟力量，愿神帮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仲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见到你们，谢谢教会，谢谢负责人，谢谢主耶稣给我又一个机会和你们一起学习，跟你们一起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哦，从我的脸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喜乐，那你们也要很喜乐好不好。服事的心得其实你们比我更有经验，因为呢我毕竟算是比较年轻的在你们当中，那一点点的这些心得主耶稣给我很多的机会来分享，所以呢我也把握机会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学习造就。赞美诗349首，刚刚那首诗歌是我一直很喜欢的诗歌，第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刚刚很年轻读书的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唱过的诗歌。当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首诗要唱给慕道者听的，就是说耶稣等你很久了，你要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可是在20年、25年之后，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是唱给我自己听的，因为主耶稣的慈爱一直在那边。可是呢，我们往往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忙碌、我们的可能是挫折、可能是失望、可能等等等等的生活的经验，我们慢慢其实把我们的心门都关起来了，慢慢在信仰的路上觉得没有滋味。也慢慢在服事的路上觉得是很沉重，而看不见一些果效。所以我今天想用一个主题，就是说怎么样积极的等候神。其实等候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问大家，你们觉得神在工作的时候，神的动作是快还是慢？想一想这个问题哦，神是快还是慢？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的快或是慢对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你们有想过吗？神在一开始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很快的，他说要有就有了，有没有？我们都不用去帮忙，也不用在那边祷告，他就自己说我要这样子就有了，对吗？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天地就这样成了，那他看了就很高兴，所以没有我们的介入的时候，他其实工作还蛮高兴的。可是呢，他又很喜欢我们一起加入在他的这个神国的服事的工作的行列。大家有没有感觉过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机会是多么的难得？还是你们看见那个安排表一排出来，哈，够白挂哦。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其实神的工作，第一我想到他是很快速的，所以呢，他说第一次他说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的时候，我感觉到 他把快速的东西放进了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工作，我们在思考，我们在所有的一言一行里面是很快速的，有没有发现？有啦，你们都是人嘛，怎么可能只有我有这感觉呢？应该很快，你马上就知道说下一步要做什么，很会计划。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你很自然的事情哈，那是神给你的东西。你可知道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计划的，是很多人他要光是开一个门要走出来是千辛又万苦的，你们知道吗？好，如果你们有看过有感受到，你们会发现自己多么的幸运跟多么多的恩典哈。那眼睛打开一点，多去看一看，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在神的这个考验底下，在磨练的当中，他们其实过得很辛苦的日子。可是我们也许也是很辛苦哦，现在看起来都还蛮不太辛苦的，但是呢心中可能很苦。可是呢你知道吗，神是很快速的，他把快速的东西放进了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因此我们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今天会一直想说啊，好主啊，我要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哈，我们叫那个叫服侍。那当要做一点什么时候，其实我们的里面是快速的东西。可是呢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你们觉得神的工作，神要做事情也慢吗？圣经不熟哈，好也慢啦哈，我读的是也有慢的地方。他光是要等一个人哈，他可以等40年的，有没有发现他宁愿等诶，他等，然后他要训练一个人，他等等一个世代哦，他会等，然后他为了要教我们一点东西，他可以整个国家把你毁掉，再慢慢的回来建造，有没有？他会等的，所以他也有一个很慢的东西在里面。可是曾几何时哈，这个慢也按照他的形象放入了我们的生命里，但是我们的动作好像比较不容易慢，你有没有发现？稍稍没有看见结果哈，很容易就失望了，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嘛，是专题嘛，传道坐在很那边，他不会看见的。回答一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大部分呢是被社会教育出来的 ，OK？ 那我觉得说这个社会教导了我们，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逻辑，就是要有结果，要快速，要成功。要顺利，要达成，要目标，要计划，有没有？这都是社会教我们的。那有时候哦，我们不小心会把这一套的东西，因为我们被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24小时大概有20个小时是处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思考的。那上一次我们上过一个课，大脑会怎么样？固定。当你的东西反复在72个小时，也就是3天之内，重复第二次的行为，重复第二次的思考的时候，它整个的回路啊，这一条线啊，好像北一高这样子，它就固定了，它不会再弯了，它直直就下去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固定了这个什么思考的模式了。那这个一进来以后怎么样？社会教我们的东西，每一天听，同学嘛，每一天上学会听，对不对？上班的人每一天也会听，对不对？你的公司、你的目标、你的老板会教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怎么样，在24小时之内不断的重复发生，我们的大脑其实有被固定住，思考东西整个是固定住。那固定之后怎么办？其实我们走的东西是社会的东西，那我们带着社会的一个固定的框框进来说，主啊，我要为你发热心了，我要来服侍你的时候，这当中就会有什么他的冲突点在那边。因为神可以很快，可是神也可以很慢。那你注意看圣经，所有神动作慢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再想想看，第三个问题，通常为了什么？我们都说他在等嘛，等一个东西，等人，等人，对不对？等人干嘛？等到你老哦？不是，他在等品格，等一个人的品格。时间很短，我要自己给答案，等品格。所以品格才是神一直要的东西。可是你看他的工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我要要这样子就有这样子，我要那样子就那样子，有没有？好，1、2、3、4、5、6、7，7天就出来了，对不对？没有我们的参与，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到后期的时候你看见他慢， 哈，这些人以色列人派干呢还等哦，还给他什么啊？走走走，有没有等？为什么他等品格？所以他只要等品格的时候，他会等。那现在你就想，我在24小时之内，我的大脑已经被社会框住了，它那个是固定的东西。那我现在要进来到神国里面，要来服侍的时候，那神的东西，刚刚我们提了一点点，神要等的品格的东西，他透过工作，透过这一件事情，他来要他要的东西，所以他跟社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想，我们都是在参与的人，在服侍的事情上面。假如我们今天很年轻，20岁哈，我们非常的快速，我们看到果效，没有看到果效啊，不爱走啊，安内 OK， 20岁，30岁哈，会有一点变，就是说啊，要看到果效，看到果效，没有看到果效，啊，好啦，再做一下，撑一下，给你最后一年的机会啦，如果你们再不改哈，我明年就不做了哈。30岁差不多 OK 啦。那40岁哈，这边看起来差不多有一半有40岁的，40岁的没有，40岁的是啊，看果效，看样没看到哦 ，good， 很好。因为40岁的东西哈，它品格的东西会上来，品格会上来。那如果说现在我们假如是40岁或者40以上的岁，我们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们会讲啊，不爱呀，然后弄不爱呀，哈，这样。假如啦，我现在形容，就我们不要的时候，你会注意哦，那种东西其实回溯到20岁的东西去了。意思是说，从20岁到40岁这20年，我们的品格停止成长。那其实主耶稣最要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时间的关系，我要给答案咯。那我们来看圣经。你们平常都是这样子行尸走肉吗？就是都没有感觉的哈，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讲完就不会再见到你们。列王记上17章，我们用一段我们最熟悉的圣经哈，就是说以利亚那段圣经，我们都很熟的哈。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情绪如果很高昂，我们的情绪或是很放松，对我们的学习跟造就会很有帮助。也就是说，当你放松肌肉，颈部以上都放松肌肉的时候，你一个小时我们互相的学习，哎，你等一下回到家的路上你会觉得很甜美，可是如果你的颈部以上的肌肉是很紧绷，那么就不会觉得很甜美，会觉得很有压力。17章的列王记上这边，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学的这一段以利亚，其实呢的故事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为什么我提这一段呢？因为我觉得我在服侍的路上学这件功课是最多感觉的哈，因为我觉得学得很辛苦。因为你们如果听我说话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人，非常快。可是很多人见到我跟我谈话之后，或是我们一起工作之后，会说哦，你动作那很慢，又会发现我另外一面。那我就会很高兴，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有在学习，我有在进步。因为以我本身的本性是非常快的，我是1+1马上要有2出现的。可是呢，我觉得神在整个我投入服侍工作的这20、25年以来，神一直操练我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等候。那我们看一下17章哦，第一节开始，他其实要提到说，这个以利亚呢，他就去对亚哈说，他说他指着神来这样子起誓，这几年如果不祷告，不会降露，也不会下雨，不会下雨，其实就是一个饥荒的开始。来，第四个问题问大家，你怎么知道饥荒已经开始了呢？从第一天，其实是不容易知道的。假如他一天不下雨，两天不下雨，你说哎，干那两天没落雨，对吧？啊，那一礼拜两礼拜不下，哎，干那较久没落雨，那一个月两个月不下，啊，糟糕，可能会饥荒，有没有？就是说他都没有下雨了，所以饥荒的问题不是第一天就会好像预测告诉你今天是饥荒的开始，没有。他是今天没有下雨而已， 可是真正他说这是一个饥荒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一段时日之后，你回过来看说，哇，过去的这两年原来是饥荒，懂我意思吗？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以利亚他第一次跑去跟他说，我不祷告不降雨不降露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他要讲预言了，这个饥荒要开始了。那这个饥荒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天不再有它的怎么滋润，滋润这个大地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想说，神把他的恩典暂时的收住了，因为他不再滋润整个的大地，这是一个大自然界的现象，很奇妙。那么呢，我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饥荒的开始，也不会知道第一天就是饥荒的开始，因此我们在做跟神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很容易知道现在的景况是什么。那么呢，你注意看一共经过了多少时间，到十八章第一节有没有，过了许久就到了第三年，神的话才再临到以利亚，有没有？所以他总共经过了这三年的时间，很长哦，就是这个大地不再被滋润，也就是说不太容易看见从神来的福气，差不多有三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呢，这一段时间其实以色列整个在信仰上有一个什么失落，整个的流失，整个的失去。可是以利亚呢，他在等，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完成。那这就是我一直在学的事情，因为等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以利亚呢，其实被神藏起来，我很喜欢读，跟你们分享。来，你看一下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神的话临到以利亚，第三节他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的东边。那其实意思是说，以利亚他在这段时期是被神藏起来了，是神藏了他，这是我觉得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说，所谓的藏起来，就是再也不会被人家看见了。然后你注意看哦，他到后来十八章再对照一下，十八章的第七节，乌吉列郎哈就厄巴底，他在路上就恰恰好跟以利亚相遇。有没有发现？这是三年之后，也就是说，当神把人藏起来，就是神他定义把人藏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人找得到他的。那这个藏呢的这一个动作呢，其实在我们在服事的路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是被神藏起来的，你还是看得到弟兄姐妹 OK， 可是在你的心智上面你是被藏起来过。因此一个要，我觉得在跟随主在服事主的路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论你是年纪多大，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被主藏起来了哈。为什么要藏起来？你从十七章接着第四节之后，一整串的故事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故事，有没有？以利亚不是去了一个溪边，然后乌鸦喂他饼，乌鸦叼东西来给他吃，整段我们从小就知道的这个故事。那我觉得说，我想要分享的是，这是对一个人来说，当一个人被神藏起来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新的生活的方式。因此我们在做服事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本身的体验，这个心得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历在生命里面至少一次有新的生活的方式的开始。好，所以你自己去应对应用一下，在你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教会生活里，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过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 OK， 想一想这个问题，自己回想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没有告诉你是顺利，也没有告诉你是成功哦，只是一个新的，也就是说跟你之前是不同感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种苦痛，可能是一种困难，可能是一种煎熬啊，可能是一种不平顺，可能是一种挣扎，总之这是你之前不曾有过的经历。那这个时候呢，要大大的感谢主，因为你已经走在真理的当中，走在 主耶稣在神的这个整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的工作要下来的时候，我要人跟我一起搭配的时候，这个人他要的品格，第一就是要被藏过。那被藏的时候呢，是一个等候的开始。那至于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很抽象，你不知道饥荒是什么时候来的，可是他告诉你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OK， 所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因此假如你我们正在落在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种新的感受的时候，沮丧啦，失望啦，挣扎啦，苦痛啦，困境啦，煎熬啦，等等等等。假如你感觉到这是你以前没有过的感觉的时候，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我们已经踏入到在这个服事上面很重要品格被培养的一个关键的开始。 OK， 那因此你从这样子再去引申到啊，老师今晚齁我的做上面工作齁，比如说我在开拓，我在宣道，我在牧养等等啊，紧拍穿呢，家人齁齁就拍到底呢，啊刚刚石头呢，啊是安诺安诺齁，你现在可以应用吗？还是都要睡去呢？你是长都没睡到，都选这种时候来睡，不好啦，不好意思、哦、这时候就一个钟头嘛，就是我们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群的人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或是这件工作很难去推展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挣扎，开始失落，你会觉得这一群人怎样的时候，刚刚我们分享的第一点，这样子你去应用它，自己去思考，不用人家教，圣灵会在里面帮我们思考，带领我们去思考，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没有造成一个鼓舞，有没有造成一个力量，自己去想新的生活的开始。那因此我们从新的生活开始，我们才去稍微用一点点时间引申一下以利亚到底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因为乌鸦跟我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溪水也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到底引申什么呢？你们自己去想一想看。我的引申是第一个非常的简单，非常之简单哈，所以第一个告诉我的是说，是简单生活的开始。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也是我的操练哈，我起来就爱气头的人哈，所以是生活很复杂的人，很不简单的人，那又很爱看漂亮的东西，哈，实在很复杂。所以呢，以利亚这个东西教了我就是简单，他的新的东这个生活的方式，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是简单，他简单到不行哎。你们有想过那个画面吗？就是他本来很厉害，有没有？之前很厉害耶，一个工人棒棒球这样，结果他就到那个外双溪，有没有？哎，外双溪因为这边盖了很多饭店，也是很复杂，就是说这边有什么溪旁边都没有东西的，你自己想，我不知道，基利溪他说你到这边去，我把你藏起来。哇，到那边没有人，什么都没有看见，就坐在那边耶，哎，坐哎，就在那边不知道等什么。你不觉得很简单吗？我觉得蛮简单的，什么也没有。我为什么这样想哦？就是之前我们上个月一起来学习分享那个多米尼加，记得吗？多米尼加，吼、哦，我刚刚吼、哦、就拍懂哎，因为吼、哦、在多米尼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现代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现代人啊，我是现代人。那今晚现代人吼、哦，他早上起来要上网的，睡前也要上网的。中间有空你上个网的，你知道吗？你们是不是现代人？那现在更厉害，有的人是带着走，有没有？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有没有？啊，扁到不行，有没有？随便都可以这样摸摸摸，有不好？哦，黑龙完蛋啊！因为呢，他根本不能去基利西啊，他在基利西照样可以上网，糟糕了！所以你要想，简单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哎，我到多米尼加去的时候很辛苦，因为哈、哦，他那个手会痒，就是。你时间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一点事情，就是你要摸摸电脑哈，按崩掉嘛，那做滑稽啊呢，因为习惯他那个大脑进去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摸到，你好像跟世界断了节这样子，会耶，现代人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呢，在多米尼加很难，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对不对？它很简陋，对不对？什么电脑那电都没有，还电脑嘞，没有脑的，只有没有电。然后呢？ 那时候教会体恤我们嘛，体恤我们就说啊，您都神的工人，您可能那个总会那你跟您发什么 schedule 还是啊，那你们一直待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是很可怜这样子。那我就想，哎，你们有可以上网吗？就他说没有，但是呢这个角落转转转齁，到一个角落那边去，那那边有一家那种是不是叫网咖，可是他没有咖呢，他只有网，就是黑不拉几的，然后里面都是黑人，然后呢一格一格好像监狱一样，就大家在那边上上上，那一共黑黑啦，黑啦就上网的地方，一共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之后，你给他2块钱美金还是3块钱，忘记，不是很贵，换算台币比较几百块都不到哈、哦。他说这样子哈、哦、会有，其实很贵对他们来说，这样子说哈、哦、会有30分钟，好、哦、会有30分钟，然后呢他们就体恤我们，就告诉我们去那边三密嘞，那边常常没有电嘞。然后那个电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全世界人都在上网还是怎样，那网出不去的，你按很久、哦、他就在那边 processing， 就是正在进行，然后你就一直等一直等啊，就给你30分钟啊，啊你等那个已经等20分钟了啊，下一个同工哦就说啊你是修屋啊修不啊，我修一下这样啊，我们要共用30分钟，你知道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你的脑子又开始变了，因为我刚刚说过连续24小时之内，如果你强制被改变过新的想法，人就开始变了。诶，后来就开始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就开始想说，哇没电脑也 OK 啊，又怎么样，没有收到就没有收到啦，啊电脑又上不去。第四天第五天之后，诶你就发现说早上起来你不会第一个想到要去弄电脑了，它就变了，里面就变了。然后到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教会同工就说，诶朱弟兄，我们要去那边30分钟，要不要一起去，我就变得意兴阑珊，就想也上不了网啊，去那边是干嘛，看黑人哦，啊就想说好啦陪你去，因为很热嘛也很不想出去，就陪他去。好了去了，停电，可停电30分钟缴了钱可停电啊，你问他说你们怎么样，好我们马上会抗争很厉害台湾人，人家就这样一直看你就没电啊，那你也没办法，就没电。好啊，没电料，好不容易上去了，那一分钟两分钟啊，你怎么可能这样子读啊，不可能的，你总是要看哪一个是总会来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哪一个是你太太来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那两封信给他读掉了，剩下100封不要理他，什么广告也不用看了，根本你不会去看广告，然后更不要说浏览，你知道浏览是什么吗？你都现代人哦，浏览都是没事这样绷起来，这样绷起来，那叫浏览、哦、妈妈那叫浏览，就是你去经商有没有这样绷起来，绷起来 看几部没要买，那叫浏览啊，上网也是这样子，看了半天你什么也没做到，那叫浏览，那就不要说浏览。所以到第十天之后，就差不多2个礼拜了，你对电脑没有兴趣了，没有了，然后他你管他有没有电都跟你无关了，你知道吗？那你早上起来就是进食祷告，因为他没有东西吃。然后我的同工还会问我说：“中岛被禁假不？”我说：“早上我已经进食了呢。”你说：“可是好像那个东西很恐怖哎，你要吃哦。”后来我想一想，好吧，那就不要吃吧。哎，就进食两餐，好伟大、哦，进食两餐。然后你久了哈、哦，你看又强制对不对？久了之后。就开始你发现进食蛮好的，就进去了，你不会挣扎食物是因为好吃不好吃你变进食，它就进入了，因为你体会到新的东西，在祷告当中体会到新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当以利亚他的病病久前面的日子过了之后，神告诉他去到那个西边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带 iPad， 没有带 iPhone，什么都没有，他坐在那边，我们在冲啥呢？2天、3天、10天之后，那个脑会变，他会开始想为什么在这边，然后开始习惯这样的日子，然后开始往上看，因为没有东西要看，你那个膝看久了会晕呢，你没有看过吗？哦，你们的生活很乏味哦，那个外双膝什么膝，你坐在那边看1个小时，你试试看， 一直看，就你拱，哎拱起，所以你只好往上面看，你要换角度啊，就看，看，慢慢看，就等候，慢慢往上看哦。那我感觉到，我揣摩到以利亚，因为没有那个电脑，就开始想别的东西了，这样子哦。所以第一个给我的感受是简单。现代的人其实很辛苦，现代的人的辛苦真的是因为太忙碌了，眼睛看太多东西，看了太多之后他没有办法回到简单，因此不太容易看到神，知道吗？不容易看到神，因为我们都比较复杂，那不容易看到神的时候，你又要祷告啊，对不对？又要来聚会，对不对？那一聚会就趁那个祷告的三分钟五分钟，赶快求事情，求赶快供好料呢啊，所以信仰就变成这样子，很可惜，就没有滋味，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来到这边，你只是赶着进来又赶着出去，然后趁这个小时快点把该讲的东西快点交代完，好像在交代菲佣这样子，就快点告诉他，哇，主啊，你都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我听到不？安尼啊，都走啊，安尼吼啊，然后明天就再来讲一次，重复讲个几次没用，换方式讲了，主啊，拢是我唔好咯，吼、哦，搞我下面又换。换久了又没用，就再换。换久了就不想来了，就是这样子。哎，你谁的谁？黑头鸡蛋就不会赢哎。我们已经忙到没有办法过简单的日子。那简单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因此，那个新生活，刚刚我们一开始分享的时候是讲到，它可能是一个焦虑、挣扎、煎熬、苦痛、困境、烦恼，可能是哦。那因此现代人经不起这些东西，懂我意思了吗？经不起，一稍微觉得不顺，一稍微觉得什么，因为跟他的逻辑不一样，社会的逻辑是顺嘛，这样我们才够成功够高，对吧？但是这边的逻辑是跟你说煎熬苦难、哦、一碰到这个的时候就不行啊，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一碰到这个就要跑，就不要，快点跟主说我不要这个，快点。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体会到进入到基利西简单的东西上面去，我们不能进入，就更不能够谈说主啊我要服侍你耶，那你听我吼，我感觉会拍死吼，拍死就是我们做个病病狗，其实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都蛮凶的，都比主还要凶还要厉害，然后很快，然后不能够经得起失望苦难挣扎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反过来讲，我们真的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望，或是对一个事工对眼前的东西觉得是一个困境，其实真的要感谢主，因为那个是一个开始，成长的开始，因此我们的等待变得有意义，就不会是一个虚浮的说啊，看主的时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时间，你怎么样看主的时间，主的时间到你也不知道啊，因为关系没有那么好，你根本不知道乌鸦来了飞过去你还打他一下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说他不能体会，不能体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在服事上，因为等待跟就是一个时间没有看到结果的，就不能够有甜美的感受，它是一个不同的逻辑，真的不同，我们要去感受它。那这是我一生学到现在最难的功课，因为我非常快，那主是硬硬要把我们熬过来、哦、硬硬熬过来、好，第一个。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好意思、哦、当自己家人，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今天反而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么丰富这么忙碌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好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本来一个祝福，本来一个物质，本来一个丰富，是从神来的一个福气，可是我们因为这个而不能够进入到新的生活的方式去经历挣扎跟苦难的时候，你去想这个丰富到底对我们是好还是不好，忘记神好、哦，你要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你真的配得到神丰盛的物质的祝福的话，你真的要更加的努力服侍神，因为表示你是配得的。 可是如果你不是配得的，你单单有你丰富的物质生活，其实你所有的人的品格，你所有新的生活的样式跟神的真理是背道而驰的时候，这个祝福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在神面前的品格的追求。这是我的分享第一点， OK 吗？那我们分享第二点哦。我觉得简单的生活里面呢，在这段的记录里面给我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在乌鸦十七章第六节，我们看一下，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他就吃哈。那乌鸦其实不是有一个人养着他的，乌鸦是不知道飞过来的哈，不是人养的，所以乌鸦其实不能够控制，也就是说这是人失控的。第二个学习就是说，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今天一个事情，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的发生的时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那怎么样去学习呢？他是说神就会吩咐乌鸦早晚叼饼给他吃。那因此以利亚是一个人，他就会有肚子饿的时候。好，那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就要等，就是他有一个需要他就要等。那今天换过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应用了？今天我需要什么，那我能不能等很重要。如果我们有需要，比如说肚子饿，我们能不能像以利亚这样等？等什么？不知道那只当时会飞过来这样。然后他就说他这样子等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不翻了，就是告诉我们是一种提升，他一种等待的提升。那等待的提升其实很抽象，其实他讲的就是相信，一种提升的相信。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乌鸦会来，他相信乌鸦会来。所以一提升了之后，在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的这个段日子里面呢，教给我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一种相信的提升。那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说的话，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那个饼跟肉会过来，这样子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说假如我们今天在服事的路上开始遇见了新的生活的感受，就是那样的失望，那样的苦难，那样的挣扎，那样的沮丧等等等等的时候，第一装进我们脑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主在锻炼我们的品格，因为主要我们跟着他一起。好了，那装进去之后要学什么呢？简单的生活的样式。想一想看，我们丰盛的物质是不是阻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现在可以的生活环境里面去改变它，变成更简单，变得更简单。好，那如果真的很难去改变它，就跟我去多明尼加吧。你起码有一生有一次经历说，啊，没有电脑，没有东西吃，没有电脑，没有水，没有电的。OK， 你经历过啊？你也怎样讲？以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神锻炼他这样子？因为他之前很厉害，可是神要锻炼他。所以呢，然后从这边去看到，就是说简单的生活一直引申到一个什么需要，然后仰望相信的提升。这是我学到的，相信的提升。所以说我们一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跟经历之后，我们再回来谈说，啊，主啊，我今天我心甘情愿要来服侍你，我觉得那句话就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你看见了这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你看见了这个工作其实你是可以左选右选，你可以不要做的，懂吗？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落入这个迷思，就是说我可以说我不要做啊，其实真的没有人可以对你怎样，在这个里面不能的，他没有老板，他只有排表的人，鼓励你的人。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旁边的东西变得很复杂，看不到溪流，看不到乌鸦，我们看到很多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想或是想放弃。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一样再去想这个问题，去思考一下，学习一下。主耶稣今天如果透过我们的这个思考，圣灵里的运行哈，鼓励了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感动，那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能够提升，我们就很容易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哈，主会训练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失落了。可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不小心失落了，其实 OK 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真的很长远哦。信仰是一条很长的路，一生也是很长的路。也许我们在5年之后，我们又捡回来了，懂吗？好，只要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可以失落，可是我们不要离开。好，所以鼓励我们大家，就是说，我们都彼此在一起学习嘛，对吧？难免我们会失望，特别在服事的路上，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沮丧。我们是不是把社会的东西带进来？好，那如果我们检讨过，我们发现没有，我们走在真理的逻辑里面的时候，我们依然看见失落的时候，哎，我们怎么去提升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提升的时候发现啊，还是很失落 ，OK， 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等一段时间，神会再把我们呼召起来，这是我的相信。所以说，这个信仰的路很长，我们终有一天，我们因为有小朋友，我们有年轻的人，可是我们真的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到死亡这件事情。那死亡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奥秘的事，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听了这么多的东西，而没有去练习的去做、去实践它的时候，在越靠近那个终点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越慌。可是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大部分的人比较不容易感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因为我们在做辅导的路上，可能看了多一点点的例子，所以我感觉到很多人在后期会很慌。那个慌不是因为他怕死亡，而是因为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发现他听了很多，做得很少。那个慌会造成很多的恐惧。所以说，弟兄姐妹，主为什么一直给我们机会学习，一直有机会听到东西，是因为他很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有了新的生活的方式，新的生活的感受。所以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来告诉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发现我这一年非常的顺利的时候，我会稍稍的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一固定下来的东西，大脑会跟着这样运转，所以我们会觉得所有事情是应该的。只要一变成应该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生出感谢。那不容易生出感谢的时候，神没有得到荣耀。神没有得到荣耀的时候，神有时候会提醒我们，那神有时候提醒我们的时候，有的比较痛，痛一点点，有的轻轻打一下，有的痛一下。所以说，神从第一天选召了你跟我，拣选了你跟我，他用什么拣选我们？用他的生命，他把他最重要的事情在那一天给了我们。那你觉得现在眼前的工作好不好？好，眼前的工作跟他用他的生命把你换回来，哪一个比较重，哪一个比较难？一定是第一天那个东西比较难，因为他是用生命，他最重要的东西把你换回来，他说我要你。那他现在要了我之后，我现在走在这条路上，开始跟他成长，要学习，要服侍，对不对？那我们就遇到了事情，然后遇到了人，我们会失望，就歪行歪起啊，歪走啊，安内哈。有时候啦，我的学习有时候会这样子的时候，你想主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我们跪在那边就一直跟主说：“主，你眼睛瞎吗？你有没有看见隔壁那个多坏啊？他这样欺负我，我还要做吗？有没有？你拢无啊，拢无你服侍啊？有嘛，对吧？但是不要紧啊。问题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有没有去回想到说， 他在第一天用他全部的生命，他选了你，说来跟我一起走，我要把这个福气，把这个恩典给你，跟我一起吧。那现在中间路上他就九头啊，你干嘛对几个代志较严重？他命都给你了，你踢到那个跌倒，你就说啊，歪行歪行歪行，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他想说天哪，我命都给你了，你踢到一个石头就在那边呱呱叫，叫什么叫啊？有没有？阿哥唔是哦，你看，咱写就拍死，阿哥唔是，能够赶快扶起来吼，扶起来。阿哥来秀秀秀秀，讲因为很怕你，就不要丢就跑掉了，就秀秀秀，阿秀秀，好啦，行行行，好行行，佮走嘛，佮走，阿哥走两档，佮踢到石头安尼，佮啊，歪走歪走歪走，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用那个想象，就是说你在牵一个孩子，你说爸妈妈这么爱你，这么爱你，带你往前走，来练习走路哈，咕叽咕叽，好可爱，往前走，往前走。哎、啊，他就不爱行嘛，因为伊就细汉嘞，所以让人哦，没关系，没关系，来再走，往前走。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嘛，对啊。然后你就会说，妈妈不会不管你哦，不要哭哦，因为你是我生的啊，呀、啊，你是我生的啊，踢到这个不怕不怕哈、哦。有诶，妈妈过爱呀，够怕迄石头有无？吼、哦。黑娃不要抖，就说哎呀，反正你就有方法就对了。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你就是怕他受伤，就是怕他不高兴，因为你觉得他很小，所以你这样带他走，有没有？因为你觉得我生了你，我怎么可能把你丢在这？维吉娜都爱丢高，你不爱我，你们有没有听过？有，那小孩子六岁之前常常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不喜欢你了，为什么？你不爱我。哎呦，你想说我怎么没有爱你？哦，因为昨天没有买棒棒糖，跟他安奈娘，你的公你不爱我，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阿兰今晚跟他最好说的是这个关系，怪怪的关系，怪怪的，因为他说我用我的爱，用我的生命，拣选了你，带了你出来呢，阿呢阿他丢丢，买买给了，买走，买哎，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阿呢阿呢，然后你一祷告，他就给你。感动有没有？有的人就哦，主啊，你真的好爱我，吼吼吼，我够走，有无？哎，都是咻咻咻咻安尼无，安咻咻了，够开始走。然后有的人更厉害的，就是踢到了，就真的就不见了，就不要了。哎，马拍谁呢？紧张拍谁呢？然后会觉得说，主，你都没有看过我，没有，他第一天就生了你，他生你，他不会把你丢那边的，不会的。哦、所以主从第一天拣选了我们，在今天的路上、生活上、婚姻上、工作上，任何任何的上，你遇到了挣扎、煎熬、苦难，他不会放手不管。可是为什么今天我没有感觉到主在照顾我，主听了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在等，然后他要我也等，等什么？品格出来，他在锻炼我的品格，就是提升我的相信。爱都是值得学习啊！所以你说一个苦难，一个煎熬，什么是不是很美的事？为什么圣经才告诉我们受苦是有益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经历神国是要跨过艰难？那这些都不是乱讲哎，这是圣经说的话。那这些全部都符合我们今天在追求神、在服侍神的路上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不是来行不路呢？真的啊，你在外面都很厉害，你们这些人每个人在自己的职场上其实都很厉害，叱咤风云的，你凭什么到这边来，在那边委曲求全，又要让这个又要让那个，对不？你们回到家有时候会想说，嘿啊，我在外面我个神两个我都起来了，你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做？为什么你要这样委屈？对不对？因为你踏入了这个里面的时候，它整个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要我经历艰难来认识它。所以今天在服侍的路上，我学习最多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就是等待。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你做不做？你等不等？后来呢？爱等了哈。等我明年再来。感谢主，你们都很认真，主让我们都有机会一起学习，在他安排的时间点上面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一个话语， 一个新的鼓励，那是主的恩典，因为主知道他硬刚，他不忍心我们这样子吃苦很久啊，得不到答案。那么主耶稣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弟兄姐妹不同的人来相聚，那这时候要分享出内心真实的信仰的经历，互相来造就。那我们把这样的荣耀要归给神，因为神是我们的阿爸，他从第一天选了我们，他就不忍心我们遭遇到许多许多的失望。可是他为什么允许这个失望，你就要去想哦，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感谢主。
我不晓得大家听得怎么样了哈，难得壮辉是用比较那个沉一点的那个声调，跟那个没有太多故事跟我们分享哈。不过，我有一些感受啊，在这边用很短的时间，也算是提醒我们的一个整理哈。因为壮辉一直在讲那个品格，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一直觉得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谈我们的品格。那其实在这里面就有钟辉今天讲到的事情哦。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我读给大家哈。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回去再读哈，我觉得这个很可以呼应刚刚钟辉谈到的哈，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在钟辉刚刚有讲了一个，他只讲了两次，就是那个颈部以上的肌肉要放松，这是什么意思？颈部以上就是我们的五官呐，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要放松才能够有功用，才能够打开。你那个全部都绷得很紧，你就没办法讲话，你就没办法看，没办法听。在启示录哈第二章第三章，好几次讲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来这边听到，比如说今天的分享，为什么中文说颈部放松、肌肉放松，回去就很快乐？是因为我们就可以听进来。所以圣灵向众教会讲的话，有耳的就当听。我们来参考，我们来读哈，《启示录》第二章啊，对不起，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可能可以从第十九节读。《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这个好像就是叫以利亚去基利西，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就可以进到主耶稣那里，将来才有办法跟主耶稣一同坐席。感谢主啊，我们钟辉每年会跟我们相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现在的身体状况算是良好，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一年的时间太长，你们也可以飞到 美国去找他，他在那边可以殷勤的接待我们，因为他有爱众弟兄的心啊，还有爱众人的心。那我们就为仲辉的服事祷告。那我们先来唱诗395首。现在要祷告，除了我们常唱名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就不再唱名，就是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想今天要借着我们在这边圣灵里面的分享领受哈，我们把这样的真理哈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祈求。神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每天都有每天的服事在这边按着职分说，如果我们真的接到我们每个月接到事工安排表有我们的名字哈，我们尽力尽性尽意尽力让那个服事成为活的服事哈，就是有生命的服事。那个领师像今天是永恩，我相信一年前他不敢站上来，但他今天敢嘛，对不对？他就是成长，那还可以更好。那我们会尽量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事更好。我16岁第一次到中澳教育上课是去那个幼幼班上课，我足足花了一个礼拜去讲了一个小时的课，但是那一堂课对我印象意义最大，因为我知道那个服事是有生命的服事。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那个安排表的服事我们都能够留意。仲辉今天提到说，我们有时候会神让我们复杂的生活去变成简单，那简单的生活我们就只好仰望神，因为没有别的东西。那在当中我们会学会等候之后提升这个提升就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相信。 不得不在这边要讲，因为我们为了会堂改建的事情，好几次的信徒会议，其实我们会堂改建的案子都没有通过。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可能是长职负责人，要特别去想这个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处理了一个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当中的意念其实并不相同。那意念不相同，为什么一个会堂的改建我们要不是多数决而是三分之二，是因为要意念相同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美好的侍奉。但是我们用不到半数去否定这个案子，其实这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冲突。那就求弟兄姐妹，真的要求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上面，我们的彼此的接待上面真的去想我们教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如果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需要，硬体上不足，我们应该要改善。但是如果长远看，我们希望教会的发展更好，那我们希望有比较长远的目标，那我们要凝聚共识，凝聚共识，不是在信徒会议把那个案子停掉这样子就好像没事了，这样子齁没有达到那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齁。神让我们停下脚步，那我们看看神之后我们要提升，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要将我们每天的服事、每天的生活以及教会的这个成长进步放在我们祷告当中，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